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
好，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古怪教授谢晨彦。最近这个金融市场的状况很多啊，然后我觉得疫情也有一些影响，像我最近就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啊，就是确诊啊齁。那当然我就说啊，现在好像不是在这个验 PCR， 就是在往验 PCR 的路上齁。那因为确诊确实也是有点麻烦，因为你自己要自己做这个隔离嘛齁，然后七天以后再做这个自我健康管理。那这七天做自我健康管理的时候，你也不能去人多的地方爬爬照嘛齁。那你的家人如果是跟假设今天这个阳性确诊者有密切的接触或同住的话，那他也要做三天的这个隔离，然后四天的自我管理嘛。唉，但问题是你说这个阳性的确诊者在家里，那其他家人怎么办？他自己要一间房，然后最好房间里面还要有浴室，或是能够跟家人的浴室分开什么的。哎，我真的觉得其实现在阳性就跟感冒的概念差不多啊，就戴好口罩，那你其他家人只要快筛是阴性，那基本上应该这个自由活动啊，对不对？然后隔离的时间我觉得也不用那么长，比如说你三天好，阳性三天，那接着休息一下好，状态有好转好，然后做个这个快筛阴性，那基本上就没问题。其实很像，我觉得就是这个部分要慢慢的要来做一些调整啊，要不然整个生活的节奏啊，整个经济都受到影响。现在各国都已经放宽了这整个管制，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赶快跟上。好，来看一下这个大家很关注的这个我自己其实也很关注，因为我觉得未来几年再换车一定是换电动车，但是如果说就只有特斯拉可以选，我会觉得比较沮丧啊。你知道如果这个好像所有人都开特斯拉，那开特斯拉有什么稀奇的，对不对？当然就要有不同的选择啊，更炫的功能，更炫的外观或者什么的。那所以我看到这个 Apple Car 的讯息，其实我会比较兴奋啊，因为我总觉得苹果在功能的设计上，就以手机来讲啊，稳定度啦，功能的应用上啊等等，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对不对？那现在 Apple Car 的这个项目叫做 Project Titan， 就是泰坦计划。那这个会用到这个钛合金，哇，那车子会更轻啊，一体成型或整个质感会更不一样。那你再透过 iPhone 来当做汽车钥匙，那坦白说$100,000，我现在不晓得说进来台湾的税制到底要加多少，但是这样的一个价位其实比较属于高阶市场。那现在是说苹果可能会跟 Toyota、 Lexus、 现代汽车、起亚汽车来建立合作的关系哦。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委托他的长期合作伙伴鸿海来组装这个 Apple Car。 那你如果说以前当然不可能啊，鸿海现在也有 MH 平台啦，那他们也自己跟这个裕隆合作的鸿华先进也开始发表这个电动车款，所以我觉得可能性其实非常高啊。那苹果应该不会推平价的电动车款，我觉得这也蛮好的啊，不要推平价，对不对？那定位就是在高价，因为其实汽车这个领域啊，坦白说，高价市场是还是这个相当大的齁。你说手机高价手机可能到最后慢慢的大家就不见得愿意跟进啊，但是你如果是在汽车的部分，我觉得其实可以把它拉到这个跟双 B 啦这个等级的这个车子做同一个 level， 我觉得是还蛮 OK 的齁。那当然苹果打造电动车的计划传言一直都有啦齁，甚至也有说苹果要放慢脚步齁。但是这个我刚才讲到，如果是能够委托这个鸿海来生产的话齁，那是不是有可能很快的就有机会发表？那我觉得时间点来讲，如果是在 2024-2025 发表其实也还 OK， 因为这时候慢慢的整个充电的这个设备，基础设备能够 够普及的话也比较有机会。像之前鸿海董事长刘阳伟就有讲啊，2025年全球整体电动车市场的规模可以达到6000多亿美金，那如果鸿海是 5% 的市占，大概一兆、啊、台币的营收嘛，那一半就是来自于整车，就我们讲电动车这一块。那当然这个之前也有传言啊，就是苹果Apple Car 的这个在加州库比蒂诺的团队在缩减人手，但是也有人说诶，这案子在如火如荼进行，我觉得就是一种很神秘，好像不要让人家窥探他的这种计划的一个感觉。但目前大概比较肯定，就是我觉得比较肯定就是他不会推平价的电动车市场，那应该锁定在高端。所以我觉得这个原本大家觉得计划要停止，应该就是原本大家认定的这个低价车款，那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有机会，高价车款的部分整个重组以后，团队先解散然后再重组，诶，那应该是往高价车款的明确度应该是更高了，对不对？那因为苹果现在也聘请了这个福特汽车负责安全跟车辆工程的资深主管，那应该就是更积极的要来开发。因为这一位他1991年就在福特工作了，也是全球安全工程的负责人，也帮福特管理很多车型的内部外部底盘电子组件的工程设计。那过去他也参与过福特的 Escape、Explorer、Fiesta 还有 Focus 的车型，所以这样看起来把他挖过来应该是有机会，就是帮忙打造这个整个电动车。那整个 Apple Car 的目前一个发展的情况是怎么样？2024年或2025年有可能发布，那量产跟发布的时间会有落差，比如说2024底或2025发布，那什么时候量产可能要再不知道，再隔个一两年三年不一定，那至少让我们先看到这个发布的车子会让兴奋啊，对不对？10万美金跟特斯拉的 Model S 来 PK 啦，那使用大量的钛合金，然后 iPhone 可以当钥匙，那预计应该是找苹果。当然这里财讯也特别整理了苹果这个 Apple Car 的六大关键技术啊，因为其实从2014年就在加州研发嘛，就大家就说诶，苹果要做车其实也合理啦，对不对？因为你早期的燃油车它的概念当然要切入并不容易，那你说电动车其实就我一直强调就是放大版的手机加上马达嘛，对不对？放大版的手机加马达所以看来往这个方向走我一直觉得是合理的，因为苹果如果推了电动车跟它的电子产品的结合的这个应用会更广，再加上软体服务的部分这几年也越发展越来越成熟，因为你电动车其实就是很多 APP 应用的延伸，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走真的可以理解，真的可以理解。那美国的媒体就讲2014年就开始了嘛，2016年苹果又请回这个之前原本已经退休的副总裁啊，这个曼斯菲尔德 Mansfield 来主持计划， Apple Watch 就是出自他的团队啊，然后又挖来这个特斯拉的工程部门的资深副总裁，那这一位也是美国福特的工程师，后来也去特斯拉做车款的设计嘛。那到了2020年苹果的自驾车团队进行了人事的大调整，所以感觉上是苹果这个 Apple Car 的硬体设计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怎么把人工智慧跟硬体要来做一个结合。那苹果的汽车研发当然很机密啊，这个一定的嘛，这个一定的，所以他们往往做了非常多层的保护，那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这个要很小心，不过因为我引用财讯的一个资料，所以我觉得问题应该比较不大。那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苹果在这个计划当中14万名员工只有5000人参与，那1200名是核心成员算是直接参与，所以这个部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参与的哦，你一定要经过专门的核可，而且这个他们研究的这个大楼是没有标志的哦，苹果人员也不知道这一栋大楼的存在哦，甚至如果你在外面拍摄哦，马上就有人过来问你你要干嘛了哦。那这一个因为从贾伯斯的时代啊，苹果的 iPhone 啊不止改变了手机，也颠覆了整个电子消费产业，相机、摄影机、游戏这些哦。那所以现在在汽车领域这里哦，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专利哦？比如说大家就去研究他申请的上百个跟汽车有关的专利以后发现 现苹果这一次做车它要用科技业的概念来做车，不是过去传统汽车产业做车的方式来做车。比如说如果每一面车窗都是萤幕，再加上混合实境，对不对？你坐在后座你就可以透过车窗去做这个视讯的通话，然后你如果在国外，车子可以变成路标，你看着窗户外面告诉你你看到的这是哪里，这是什么，对不对？然后还可以直接翻译成你自己适合的语言哦，所以它这个是其中它申请的一个专利啊。玻璃可以上色，可以雾化、反光等等，甚至可以变镜子，对不对？你如果可以这个变镜子，然后又可以雾化，或者说白天可以挡光，晚上变透明，可以欣赏夜景，这个玻璃的一个变化功能就变得很重要哦。所以苹果的这一次专利的申请啊，算是颠覆了非常多的一个想象哦，颠覆非常多的想象。那在2020年5月的时候啊，苹果就取得一个叫做隐藏式使用者界面的专利哦，就是把这个显示跟触控模组是放在这个皮革或是这些材料底下，让木头的纤维在特殊的情况下变成透明，然后呢，使用者的手你接触到隐藏的触控界面，原本普通的木头表面会亮起，就变成可以操作的这个触控萤幕，哇，你感觉真的蛮酷的齁。蛮酷的，对不对？哦，然后呢，这个未来可能也不会有这个方向灯哦，然后还有很多的设计啦齁。在苹果的设计当中呢，充电它不用充电枪哦，它可能用这种开到固定的地点以后，透过无线来充电。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高哦。像现在我们手机的充电，其实已经开始有无线充电了。那这样为什么这个功能不会运用，没办法运用到汽车？所以车子停好就开始充电，你也不用下车再去接那个充电枪，诶，这些我觉得都很有可能在他车子一推出来以后就实现哦。那甚至还有了这个电动车就有自驾车，有了自驾车是不是无人计程车哦？所以未来再也不会有开计程车这种工作了，我觉得很合理哦，很合理，对不对？
Hello， 各位粉丝们，大家好，没错，又要发好康的给大家咯。谢P的台股 APP 呢正式上架咯。想要知道谢P是怎么选股的吗？没时间上课学习没有关系，古怪教授台股 APP 将谢P20多年实务经验的选股策略完整呈现在 APP 当中。现在呢，下载 APP 还可免费获得谢P的选股教学影片哦。请到我们的官方 LINE， 还没加入的请在好友搜寻小老鼠 IU178， 在官方 LINE 里面输入英文字母 APP就可以免费取得教学影片和 APP 的下载连结哦。
那当然这个苹果的自驾车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上路在测试了，2017年就已经向加州车辆管理局申请上路测试，申请上路测试，但是当然不是他自己做好的车子，就是他把他的自驾系统装在这个 Lexus 的车款上面。所以从这个专利拼出一台苹果的车子以后，苹果的车子长怎么样，目前我对拼出来这一台车子的外形，我个人其实还是没有很喜欢啊，因为可能我个人比较喜欢跑车外形，就很像 BMW 那个 i8 的那种外形。那我之前看是有人的渲染图 Apple Car 是长那样哦，那一种外形我看了我就会着迷。那如果又是电动车，哇，那真的太酷了，对不对？但目前我所看到的外形还是比较方正一点点哦。但我觉得从外形上来看，好像还没有我想象的科技感。那当然不一定最后一定是长这样啊，这只是一个渲染图的概念。那只是说目前看起来 A 柱 B 柱消失了，整个就是玻璃哦，整个就是玻璃，然后外面的这个手把就很像那个手机的开关，然后再来这个散热孔也出现哦，然后有苹果的 logo 在前面的这个水箱护罩啊，还有在车子的那个我们讲那个钢圈的正中央哦。其实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没有感觉到科技感啊，重点就还是内装啊什么这些哦，我觉得可能会更容易理解哦。那当然对苹果来讲，自动驾驶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自动驾驶才是未来的我觉得汽车产业发展的一个重心哦。那只是说苹果为什么要造车，为什么要来做车。2022年苹果的销售额只会成长 4%， 因为手机的出货开始放缓。那全球市场其实2014年开始就已经有饱和的趋势，所以过去当然 60% 到 70% 是这个营收获利飙升手机业务贡献，所以你要找一个新的成长点，要么在手机上面动手脚，要么就是切入这个汽车市场。那当然苹果看中的可能不是只有汽车，就是整个汽车产业所带 来的生态嘛，像我刚才讲的汽车平台，对不对？行动装置哦，软体 App 的一个应用等等哦，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苹果真正更为关心的一个主轴哦，更为关心的一个主轴。但如果真的顺利由鸿海拿下这个整个造车的部分哦，以目前来讲，像鸿海其实早就去年积极抢进这个电动车市场，它的这个集团里面旗下大厂鸿准也开发了这个铝合金的压铸技术，那就早就已经先打进了 BMW 供应链了，所以未来如果要协助这个 Apple Car 来做车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要开发出比特斯拉还轻的这个电动车，那铝合金压铸技术真的是关键，真的是关键，因为要把数百件这个铁件化零为整，透过铝合金较铁件更轻薄的趋势来降低这个车子的重量，那这个确实能够帮助电动车跑得更远啊，续航力更好。那当然鸿海也一直都没有针对这个部分特别的评论，那只是说如果苹果的电动车概念又起来，当然对台厂来讲有很多的机会啊，包括这个概念股当中鸿海啊、以盛 KY 啊、广宇啊、鸿准啊这些嘛，那你说像这个机构件也好、限速也好、轻量化车格也好、电池也好，其他你看像这个茂联啊、飞鸿啊、鸿硕啊，这些都会跟未来的 Apple Car 有很大的关系哦。所以整个如果我们真的打进去这个供应链的话，就电动车的一个类股来看，那实际上确实有很多的机会。去年整个电动车的一个上半年销售量就260万辆了，那跟2020年同期相比是大幅成长 160%，那整年度来讲应该会较前一年成长90%左右，今年应该有机会整个电动车的销售可以逼近1300万辆，那这个是占整个全球销售比重了大概14到15%左右，所以在这个部分当然未来电动车产业对台湾的上市公司来讲还是有很大的帮助。那这几年电动车会热门当然有一些因素，像巴黎协定让各国就是在2025到2050年要来停售这个燃油车嘛，那补贴的部分当然都还是有，只是说可能没有像之前更那么优惠。那现在各国对燃油车的一个排放标准也越来越严格，像汽车大厂福斯2015年因为碳排放量超过数百万吨付了$300亿的罚款，所以这个福斯的执行长啊也写信给股东说，哎，福斯正式拥抱电动车，我想跟这些都有很大的关系。那现阶段再来就是电池成本也开始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那既然是这样电动车价格就有可能降低，那电动车价格降低当然吸引力就比较大了。那就整个电动车来讲主要的系统有哪些，马达啦、车电啦、电池啊、充电啦、车身啦等等啦，所以其实有没有对应的相关的这个公司，像车电的充电的部分，台拉电啦、康舒啊、建核心啦，就跟充电有关嘛。那马达的部分就有核大嘛、东元啊、智深科技啊这些。那电池的部分有谁，材料的部分像康普、美骑马、限速的茂联。那在车身系统的部分有关的像是建准啊或者是元山科技啊等等。那车电系统的部分这就是电子概念嘛，对不对？所以台积电啊原本我们所熟悉的这些电子股就一定会受惠嘛，这一定是这样。那所以我们又看到几个大厂的动作，在我这边在观察我就发现，你看像鸿海他们也开始要切入这个电动巴士，开始要交车了嘛。那他们也发现说电的问题很重要，他们也希望在高雄呢扩大投资打造电动巴士的生态系啊，从设计制造还有电池芯电池芯啊。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电池的一个需求越来越重要了，所以像台泥呢也砸百亿要来抢这个电池芯在高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条长春街过去10年都是荒废的，可是今年年初就有车子不断进入在施工，其实就是要打造台湾的第一座这个超级电池
工厂。那这个电池芯呢的年产能未来开始运作以后可以供应24000辆电动车的供电。那所以现在全球已经开始进入电池荒，所以这些大厂当然看到了这个样的一个机会，开始要来投入。那另外你还有一个是台硕，台硕呢在台化的彰化厂区呢也改建这个电池模组厂，等于也要切入了这个电池这个领域。其实过去以来啊，电池这个产业啊，在科技人的眼里就叫产业，哈，产业跟产业好惨哦，好惨 ，industry 是产卷舌嘛，产业那好悲惨哦，对不对？好悲惨哦。好、哦、对不对，真是怪怪的，对不对、哦、所以好悲惨哦，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注音要用对啊、哦、所以我说没有，我讲的真的是惨，很悲惨的惨，产业。因为以前做电池哪一个赚钱，每一个都捧着大钱在那边盖电池厂，然后投资材料就都赔钱啊。但是现在真的不一样，因为对于整个电池需求的攀升、哦、就那未来抢电池应该会变成这个新常态。全球充电电池的产值去年是达到快1000亿美金哦，那今年当然可以突破1000亿美金哦。那锂电池的产值也正式超越铅酸电池哦，估计今年应该有机会达到560亿美金哦，560亿美金。那当然，去年整个电动车市场大爆发，交车超过一倍哦，很多零组件电池都是供不应求。那这个部分应该会一路持续到2030年。所以如果扣除这种所谓小电量的这种放电量比较小的手机专用的电池的话，这种大的能够带来驱动马达的这种动力电池啊，估计供不应求，应该今年就会供不应求了齁，今年应该就会供不应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看到，刚才跟大家分享啊，台泥啊，对不对齁、哦、也要做超级工厂啊齁、哦、然后台硕齁、哦、也整合他们整个集团要来切入这个电池的这个领域。那现在当然因为全球 ESG 永续投资啊的观念跟2050零碳排的这个目标，所以呢台硕呢整个集团啊就成立了一个这个新智能科技公司，新智能科技公司算是台硕跨足新能源一个非常重要的布局。那这个新智能科技公司当然会整台硕的现有的这个能源材料的相关的布局，那也要把它延伸到电动车电池材料这个部分。那毕竟现在ESG 的议题是大家都越来越看重，越来越看重。那怎么样做到这个节能减碳甚至零碳排的目标，对上市公司来讲都是很需要去关注的这个议题啦，齁、哦、议题。那所以台硕它现在成立这个新智能科技，其实也是为了在电池上面未来做一个深入的布局跟发展。所以这样看起来苹果的 Apple Car, 我觉得上市的时间点只有快跟慢了，倒没有要会不会做的问题，我自己个人是这样看的、啊。那现在大家也要为未来几年电动车蓬勃发展做准备，所以你看几个商业巨头，包括鸿海啊、台硕啊、台泥都开始跨到电池厂，所以是不是我们要开始去思考要不要来换电动车了呢？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彩蛋时间
，iPhone 联系代码 A 6502。